以下是读经，请您翻开您手边周报的第三页，或请您参照两旁的投影布幕，由思会者来读，由会众来思想。今天要读的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到十五节。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以下是正道，今天正道的题目是活着为耶稣。恭请董牧师传讲神的话语。
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姐妹们，主日喜乐平安。今天我们思想，我们在神面前要传讲的信息是活着为，活着为。有一个预言是这样讲的，蛮有意思。他说有一条小溪流，它从一个很高很高的山上面往下浩浩荡荡的流下来，它经过的风景绝佳，因此它快活极了。你想想看，穿越一个美丽的风景，不断的穿越，他快乐极了。当然他也遇到很多危险的川流，所以他也是有时候会有危险的感觉。直到有一天，他经过了美，他经过了危险，他都流过去，他都走过，他都经过了。到最后当他面对大海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愣在那里，他问自己说，我在忙什么？我在忙什么？我活着终极的目的，我从山上下来的终极的目的，人道就是这里，然后我就消失不见了吗？这个预言的故事，觉得给我们带来很深的一个看见，你我在忙什么？我们活着的目的，终极的目的是什么？如果我们早点弄清楚，我们到底为何而活？我们这一生当中不但有方向，如果我们的终极目的是对的，我们的方向是对的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享受的绝对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。阿们。有一位神，他说他给我们的恩典是眼未曾见，耳未曾听，心未曾想过的。那不是只是到了天国，他为我们预备了天上的家乡才享受的，眼未曾见，耳未曾听，心未曾想过。那是我们在今生今世耶稣答应我们，我们就可以经历那出人意外的平安之外所有的丰富，不是吗？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，打倒了却不致死亡。我们生命里面流露出的是生命的气息，让耶稣基督把我们的老我钉死，身上常带着耶稣基督死，也让耶稣的生从生命流露出来。然后后面说凡事都为你们好，就是他的生命能够活出美好，成为祝福。圣经里面今天让我们看到哥林多后书第五章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基督徒，所有信耶稣的人是要为何而活。我们已经分别为圣，我们从这个世界被分别出来，当然我们人生活着的目的，终极的目标，当然与这个世界不同。阿们。如果你去问这个世界，哎，你为何而活，会有很多的答案，对不对？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万事，对，为两岸啊等等啊和平。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的人，他们会讲的很多，我为实现梦想啊，我要为家里面光宗耀祖，所以第一个儿子叫光宗，第二个儿子叫。我们家这一辈其实是新字辈啊，我爸爸给我们取的名字真的有够难听，我妈妈全部否认啊。中间那个字新字辈叫做兴旺的兴，知道国家兴亡的那个兴，高兴的那个兴啊。你知道大家拼命要生第一个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兴家，家庭啊，中国对不对？齐家治国平天下嘛，当然要家在前面嘛，对不对？家拼不到拼什么？兴国，兴国也拼不到什么？兴邦。你懂我意思吗？大家都希望光宗耀祖，所以有人活在这些上面就是怎么样？光宗耀祖，是不是？实在没有办法耀祖，叫念祖。这你可以感受到说， 哎，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他们是有一个很高尚的目标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有活下去的动力，我们都有必须活下去的责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到底要为什么活很重要，这不仅仅是方向，这决定你人生到底能不能够享受上帝给你的一切，并且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荣耀这位神，能够成为祝福。哈利路亚。当你被分，你我被分别为圣出来的时候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不再自私自利，我们不再是这个世界上面那以自我为中心，把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的人。我们的思维完全被改变，我们信了耶稣以后不是得得得，反而是舍舍舍，对吧？所以来到教会的人可以慢慢就发现，为什么周围的人这么喜乐，这么愿意帮助你，周围的人为什么他们的人生就是要把时间献给耶稣。弟兄姐妹，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当你信了主，人生最有价值最崇高的是我们不为自己活，只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所谓的为主而活，到底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？什么叫做为主而活？很抽象，但我们今天把它具体化。第二个，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，与我们的本性，与我们的人性，与我们从小被塑造的那种思维是完全相反的。老我、自私、自利、自我为中心早就已经霸占我们的心灵，我们很困难去实践这件事情，所以很多人活在很大的自控的里面，常常在神面前就觉得自己很糟，我没有为主，我很自私。当然有些人他们知道你信耶稣也会用这个东西来戳你，来要求你，对吧？弟弟，你信了耶稣啊，那今天晚由你来洗，明天还是你。据我知道你们的主耶稣是这样说的，对吧？就说你会面对很多这些挣扎，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被人家踩下去？我们为什么要继续坚持不为自己活，只为耶稣活？当这个世界都在追求世界的时候，功名利禄他们都有的时候，你会不会有一种感慨，我为耶稣舍，我得到了什么？因此渐渐的，刚开始是很热的愿意为耶稣活，到最后却活不下去，没有办法耶稣活，到最后还是回归自己，我我我。 Why？ 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我还要继续这样坚持下去？尤其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遇到危机的时候，遇到挫败的时候，遇到莫须有的一些冤枉的时候，最后我们要看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坚持下去。阿们。而且是大有动力的，像保罗一样，他大有动力的为基督活。这句话 的这个希腊文的原文的文法，是让我们看见他想是在很久的以前，他过去做了一个这样的动作，他很缜密的，很严肃的，他是深思熟虑的去想过。但宝贵的是，这个文法让我们看到的是，他可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，他一直坚持，他想透了，然后他要为耶稣活这一个尾声。阿爸阿们。他不是那个时候想，然后就这样子就懂了，不是懂了，是他想懂了以后，他到现在还一直坚持要继续这样做下去。阿爸阿们。弟兄，我们呢，在前很可能会在后，有没有 这种恐惧感？感谢主，大家是属灵人，没有这种恐惧感就居安要思维嘛，对吧？今天我们要呼求主帮助我们，看到我们如何能够不断的被基督的爱激励，更深的被基督的爱激励，让我们永远不失去起初的爱。我们的爱不但不失去起初的，反而是越来越爱这位耶稣，越来越有动力，越多的被他的爱激励，使我们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，我们的生命像如鹰展翅上腾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求你带领下面的时间，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人生到底为何而活。谢谢你今天斩钉截铁的透过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，我们要为主而活。天父，求你今天对我们说话，解答我们心中的难题，使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起点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什么叫做为主活？其实综合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到的，跟这段经文再加上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，我们发现为主活其实很简单，无我 为神为人。也就是说，在你为耶稣活的人，他的人生选择的这条路是没有我的，不但不是自我中心的，是无我的，他是要舍己的。舍就是放下自己的，阿们。为荣耀神，他的生命只有为基督，阿爸阿们。一切都是为了基督，为了我的神，阿爸阿们。一切都是为你们好，接下来的经文会告诉你，一切都为了你们好，阿爸阿们。保罗的人生就这么简单。什么叫做为基督活？就是我热情的牺牲自己，放下自己，不考虑自己的利益得失，我专门人生就是为了荣耀神，为了爱人，阿们。就这么简单，没有那么复杂。保罗怎么诠释这样的事情呢？他前面讲说，哦，你们看我癫狂，我癫狂是为了神，然后我怎么样，我谨守是为了谁？为了人。换句话，他的诠释很简单，他在一生当中一直坚持到当他遇见基督以后，在大马色的以后，当他想明白了以后，当他在神的里面，他不是一时的冲动，乃是他深思明辨，真的是深思熟虑的去了解到了，认识了这个福音，与耶稣的福音，与耶稣相遇以后，这个人他对神可以燃烧一切那个热情燃烧，阿们。但对人他选择理智，他选择温柔冷静，阿们。他对神的事情，神的托付，能够传扬福音，能够侍奉神，他充满了热情，用癫狂字来就是他充满了热情，燃烧的热情，阿爸阿们。他不会像一般人侍奉主沾沾酱油然后沾沾自喜，他不会像一般人，哦，我做的已经够了，我爱的已经够了，他不会这样，他会觉得我常以为亏欠，我爱人常以为亏欠，阿爸阿们。他里面那把火烧越烧越旺，从大马色到写哥林多书信都是如此，然后最后在罗马殉道都是如此。一个为耶稣活的人，他有一个特色，他对神是充满热情的，热火燃烧的，阿们。这就是马基也见证的，他宁愿烧尽，不愿。这些真正为耶稣活的人，他们都是这个样子的。当摩西要为耶和华而活的时候，他也看到那个荆棘是焚烧的，不是吗？不是吗？他们里面有一把火是可以为百姓死的。摩西为百姓说， 你抹掉我的名，神说谁得罪我，我就刑罚谁。他可以为百姓失去，保罗不是也这样子吗？为我的百姓，他愿意基督分离。他们的那颗心，为耶稣活的那颗成熟的心，满有圣灵的心，他们的人生开走这条路的时候，他们越走越美，越走越高，到他们可以走上的是一条热情的牺牲自己，热力的牺牲自己，大力的要牺牲自己，全力以赴的要牺牲自己，来荣耀神，来带给人祝福，来爱人，阿爸们。弟兄姐妹，这跟离你很远吗？不远，就在你的面前。要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。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我要这样做？我并不羡慕这样的目标。我信耶稣不是要这样的，我信耶稣是要耶稣解决我的问题的。我信耶稣是看到别人很快乐我也要快乐的。我信耶稣是因为我现在遇到了一个难题，请耶稣帮我解决的。我承认我们信耶稣其实都有一些私人的目的，但是我们的神介绍自己的时候，他说我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，阿爸们。怜悯就是当罚不罚，你的动机错误，但我仍然透过这一个错误动机，我让你看到我多么爱你，以至于我的爱可以融化你的心，自此之后你愿意舍己爱人，舍己荣耀神，阿爸阿们。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道理的开端，我们要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，我们要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奔，阿爸阿们。那个标杆可以解读就是基督啊，你要像基督一样啊，阿们。你要活出基督啊，你要得到基督在神在基督里给你的那个赏赐啊，阿们。你觉得上帝给我们最大的赏赐是什么？不就是像基督吗？阿们。不是就是活出基督吗？阿们，阿们。不就是与基督一同当王来服侍神，服侍他吗？不是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很简单了，我们从错误的动机开始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触摸到他的爱，我们经历到他的真实，我们信靠了他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为什么我们得到了我们所要的之后，我们开始要学习，要追求，要呼求主转化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活出基督呢？是不是？ 神拯救我们的时候，不单解决我们的问题，在哥林多书信这后书这段诗篇里面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，他说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，他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，新的心，新的灵，我们有了一个本钱可以为基督活，阿爸们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要拿起这个本钱的，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为基督活的选择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要选择为基督活？不可以在耶稣解决了我的问题以后，哎，我得到重生以后，我可以继续为自己活呢？我要为我自己的理想奋斗，为我的理想目标，一个阶段一个阶段，我要逐梦踏实。为什么不能为我自己？从保罗的人生当中，从经文当中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。保罗一直，圣灵一直透过保罗告诉我们一件事。他想，所以他被激励，对不对？被基督的爱激励，对不对？我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。所以我们叫众人现在怎么样？不为自己活，只为那为我死而死。所以他有原因的。因为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为基督活吗？因为我们原本是死了的囚犯，我们是死囚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工价就是死。所以每一个人，我们在神面前，我们都是因着犯罪而是罪的奴仆，罪的罪在我们身上是有权柄的，对吗？他把我们用死的毒钩勾住了，勾住以后，你我都被勾到地狱去，我们是死囚，这样知道吗？我们是被判定是死囚，无药可救，无人能救你。神既然差遣他的爱子来到世上，为了把我们从死里面，把死毒钩毁坏，把我们变成太子，变成神的儿子，他牺牲自己的生命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享平安。我们都列在过，我们都列在罪恶的过犯之中，哎，以弗所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死在过犯之中，他叫我们活过来，没有别的代价，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我们既与基督一同复活，就一同坐在天上，从死囚变成坐在天上的王。当神父的代价是你的爱子，当耶稣要把我们从死囚变成神的爱子，跟他一起坐在天上，这是多么大的牺牲，多么大的恩典，阿爸们。有人可以在从死囚当中，别人的儿子为你死，把你换出来之后，把你放到最荣耀的位置上面做太子，有人可以在这样的恩典当中不感恩的吗？有人可以这样做吗？他诚然担当我们的过犯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神的责罚，被苦待了，哪里知道他为我们的过犯这些压伤以后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享。再继续第六节，我们都如羊走迷，每个人都犯了罪啊，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谁身上？应该是我们身上啊。但神这么爱我们，把罪，明明是我们的罪，归在耶稣的身上。第七节，他被压伤，在受苦的时候不开口，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手下无声，他默默地承担这一切。最后一节下半节说，他现在仍然在为我们代求，他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。到今天对照罗马书第八章，他今天还在天父的外面为我们祈求，因为我们是何等的软弱，我们不要为神而活，不要为他而活，我们忘恩负义，但耶稣还不断的、不断的为我们祈求，阿爸们。圣灵也用说不出叹息在为我们祷告，叫万事为我们效力，阿爸们。面对神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样的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应该为耶稣活，阿们。 我们没有理由再为自己活，因为我们已经本来就是死囚了，死掉了，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了。阿爸阿们，死的独锅把我们牵到地狱，我们还可以为自己活吗？我们可以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吗？我们可以这样做吗？所以保罗说的很自然，我们从今天起，我们不再为自己活，我们乃为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是多么的理所当然。耶稣基督自己在马太福音16:24开始告诉我们这个真理，他亲口说什么？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背起他的。我们每一个分别为圣跟随耶稣的人，我们每个相信耶稣的人，我们如果要跟从他，那么我们就必须第一个动作是什么？舍己。舍己就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，放下自己的规划，放下自己的一切，然后背起十字架。十字架是什么？十字架从前面彼得拉他说你不要去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说撒旦推到后面去，你体贴人的意思，你不体贴神的意思，然后说舍己背十字架。我们就知道十字架是什么，十字架是不体贴自己的意思，体贴神的意思要付的代价。阿爸们，如果耶稣体贴自己的意思，他不用上十字架的，他不会受十字架的这苦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就很清楚了，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一切。我们如果说要为主活，就是舍己，然后体贴神的意思，不体贴自己，这是要付痛苦的代价的。我们愿意，阿爸们，不付代价根本就不叫做为耶稣活，为耶稣活一定要付代价的。阿们。那耶稣说这是什么？这是赚与赔的问题，这是得与失的问题。他说凡为自己保留生命的反而失丧生命，为自己为了我失丧生命的反而得着了生命。这是失与得的问题。你为基督失反而你得到了，你为自己得你反而失去了，这是生命的问题。后面讲这也是赚与赔的事情，对不对啊？人若赚得全世界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？这也是赚与赔的人事情。什么叫人生的赢家？什么叫人生的输家？什么叫做 winner？ 什么叫 loser？ 弟兄姐妹，很多人认为这个世界就决定你的，你是赢家还是输家，完全错误。基督徒，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，我们的世界观、我们的人生观、我们的价值观、我们的一切一切都被扭转了，在十字架面前。阿爸们，十字架，十字架永远是我的荣耀，是因为当我们愿意舍己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赚不是赔，我们是得不是失。阿爸们，这是我们耶稣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为他活的原因，我们应该舍己背十字架的最重要的原因。阿爸们，站在永恒的里面，耶稣最后一句话怎么说？耶稣最后说还要按公义来审判的。你看哦，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耶稣讲得好清楚，彼得你们听好，如果你们不肯舍己背着跟随我，告诉你有一天会有审判的，你不要以为你可以逃得过的。神在暗中监察，他愿意为你死，但他更是公义的主宰。阿爸们，你沾沾酱油做个挂名的基督徒，什么东西就是随便，对自己喜爱的冲第一，热情满意，但对上帝的事情冷漠旁观，请问上帝看到没有？你表面上做得很谦和，背后来说人家坏话，上帝看到没有？你表面上面点点点，我爱个弟兄，你心里面其实没有和平。你，哎，和平，神的儿子是和平之子。哎，阿爸们啊，如果你要裂解教会，如果你在别人说坏话，你拉帮结社结党，这件事情在哥林多教会非常严重，上帝一定会审判的。我们每一个人要为耶稣活就不是这样了，我们在效法基督，对不对？我们使人和睦，对不对啊？我们想尽办法安慰人家，帮助人家，对不对？我们不会没有看清楚事情的全貌我们就随便说话，对不对？舍己嘛，我有多厉害，我多懂，我八国留学，我眼界比你们高，我懂得比你们多。对不起，傲慢的人是上帝最讨厌的，明明没有还自以为有，那是个笑话，那会被撒旦利用的。你觉不觉得骄傲的人他们常常觉得自己比别人懂？你觉不觉得一个骄傲的人他常常告诉别人说你不懂我懂，有没有这个问题？他常常学到了一些看到一些以后，他就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对。哦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过了60岁以后，我必须越来越谦卑，因为现在很多很多东西在爆炸当中，知道吗？ 你不能把你自己想得这么厉害，我走过的路比你，我走过的桥比你们过的路还多，年轻人你要听我的，我不可以这样讲啊，阿爸们啊。然后我妈妈从小给我吃的很淡，所以另外一句话我更不能讲，我吃的盐巴比你吃的饭还多，我当然不能讲，因为我们家吃的很清淡。我们年纪越大，我们应该更谦卑啊，对不对啊？当稻子稻谷它很饱实的时候，它一定弯下来嘛，不是吗？年轻人，我要奉劝你们，你得到了一些宝贵的新的知识，最前端的东西的时候，但你看过很多很多东西的时候，你更要谦卑，这代表世界很大哦，阿们。也代表一件事情，你所知道别人不代表别人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人家为什么到今天还要这样做的原因。因此呼求主帮助我们，在神面前要做一个真正为耶稣活的人，就是热切的牺牲自己去荣耀神跟成全别人，为别人好，阿爸们。这是原因。到底你的人生是真正的赢家还是输家？到底你是得到了还是失去了？活着为耶稣的人，耶稣说他得到了，他赚到了，阿们。讲到这里，我仍然要说，为耶稣活是非常艰难的，尤其你现在遇到一些艰难，遇到一些危机，遇到一些痛苦，遇到了很大的风暴，在风暴当中，在艰难当中，在危机当中，在威胁当中，你仍然要坚持为基督活，那是更难的。因此我们下面有三件事情弟兄姐妹背在心里，阿们。我们能不能继续被基督的爱激励？我们能不能更深的被基督的爱激励？这决定我们能不能为耶稣活。因为保罗是因为被基督的爱激励，他就不再为自己活，只为那死而复活的主活。想这个字不是平常的一个想一想，想这个字是深思熟虑，缜密的研究之后所做的判断，像法官办案一样的非常的缜密，非常的严肃的去考察，去知道之后做的判断，这是想这个希腊字本身的意义。记不记得保罗在大马色的光照以后眼睛瞎了？记不记得？几天？三天。你知道他干嘛吗？神让他瞎掉，让他去想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必须深度的认识我们的神，阿们，阿们。让我们得到了这个激励以后可以继续不断。我现在告诉你三个秘诀，看真牧师好不好，我帮你背起来可以吗？如果你要不断的被基督的爱激励，你就一定要用信心不断的感恩。你现在把这句话背起来，感恩是需要信心的，阿爸们。因为感恩的事情可能是不好的，你还能够为不好的事情感恩，才能叫做凡事谢恩，对吧？感恩是需要信心的，你要用信心去感谢你的神，阿们。这是不好的，像约瑟一样，你们所做的都是不好的，但我们可以学习感恩的是主，我相信他说你们做不好，但神看好的。主，我用相信你的态度，相信你的决定，我决定就是凡事谢恩，阿爸们。当你愿意凡事谢恩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会不一样。在感恩当中，你会开始看见荣耀，你会看见你的神，你会看见你神的伟大，阿们。我必须很诚实的讲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常常会有自控，常常会有忧虑。我们活在世界上面，人生苦短，就是会面对很多的忧虑，许多的困惑，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，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用感恩代替忧虑，用感恩代替自控，阿们。我做错了，覆水难收，怎么办？已经做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感谢耶稣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他的信实是公义，必要赦免我们罪，洗净我们一切。感谢耶稣，他常常把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，他可以帮我们完全的挽回、安慰、医治别人，阿爸们。我做错了， 我说错了，我造成问题了。但是我们的主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主，阿们。感谢耶稣，你不但担当我的罪，你为我解决我的这一切的问题，阿爸阿们，阿们。你用感恩代替自控，感谢主，你是主，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主，阿们。没有在耶稣面前没有覆水难收的问题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没有，不接受任何的控告。这是保罗要跟大家提到罗马书第八章很重要的一句话，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阿爸阿们。不接受任何控告，因为上帝已经称我为义了，听懂吗？那你感恩呢，就用感恩感谢主，你已经为我成就了这样的救赎，我可以不接受任何的控告，你称我为义了，阿们。用感恩代替自控，用感恩代替忧虑，哈利路亚。你在这面前要常常感谢你的神，你要常常感谢牧师刚刚，你要常常去思想去感谢什么，感谢你为我的罪孽被压伤，感谢你因你受的刑罚我可以得享平安。你要常常思想耶稣基督在你身上的祝福，阿们。感谢耶稣让我信了你之后，我本来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我，你却使我复活过来。感谢耶稣让我与你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因为这是我们常常应该要想的。我常觉得许多基督徒很可惜，我们感恩没有内容。弟兄姐妹，我求主帮助你从今天开始的感恩充满了神的启示的内容，阿爸阿们，阿们。罗马书第八章是不是何一堂曾经被要求大把背起来？你知道罗马书第八章你每一节经节都可以来感恩的吗？我们本来活在立志行善由的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的捆绑里，罪和死的律，对吧？但今天感谢耶稣，因为我们信耶稣，他赐给我们赐生命圣灵的律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脱离罪和死的律。感谢耶稣，你给我这样的恩典，我释放了，阿们。感谢耶稣给了我们儿子的心，透过圣灵给我们儿子心，不是奴仆的心，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呼喊耶和华神是阿爸父，我们能够与基督同坐后嗣，承接神你所有的基业，阿们。我们可以与基督一同受苦，就与基督一同得荣耀。我们还可以得到，就是我们很软弱，我们很软弱。弟兄姐妹，不要一直讲自己很刚强，讲自己很刚强的人真的很无知。我们何其软弱，阿爸阿们，我们何其软弱，阿们。连保罗都说，有谁软弱？我不软弱呢。但是没有关系，我们很软弱，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不断的在为我们祷告，阿爸阿们，叫万事都来为我们效力，包括你的软弱都来为你效力，让你能够得到神能力的成全，阿爸阿们，让你在哪里软弱在哪里刚强，阿们。我们得到这么大的祝福，我们要不要感恩？哇，主啊，我很软弱，原来你可以使这个软弱让我更加得到你能力的完全啊，这个软弱反而可以让我成为夸耀你的见证啊，阿们。哇，我书读不好，但是主，原来这也是可以见证你的名的，阿爸们啊。我跑步跑得不够人家快，但主耶稣，原来这也可以见证你的名啊！你看上帝怎么做在你身上奇妙的事吧，阿爸们。这有个见证要跟你分享，真实见证。看起来我们是 loser。原来上帝让我们当 loser 这个角色是为了要我们荣耀他，帮助别人，哈利路亚。我为什么得这个病？原来哥林多后书一开始告诉我们说，这是为了安慰许多的人，阿们。那在永恒当中的价值绝对不是你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的病，那个苦你与基督同受苦那个极重无比的荣耀，跟这个比起来那个太值得了，阿爸阿们。原来一切都为我效力，然后我们要更感谢神的事，我们跳到罗马书是你每天要感恩的。主啊，神啊，你居然愿意帮助我。神既然愿意帮助我们，谁还能抵挡我们呢？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，岂不把万有和基督同白白的赐给我们？我们根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这相信就白白的得到了，对不对啊？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称他们为义了，阿们。那最高法院呢？宇宙最高法庭，上帝定验了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撒旦都不能定你的罪， 世界不能定的罪，过去罪的权势在你我身上，但耶稣为我们死了以后，谁能定神所拣选的人呢？有神他们，谁能控告？谁能定他们罪？有耶稣基督已经死了，而且从死里现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祷告。还有，你不要怕，你会被你会离开基督，因为没有什么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的。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都不能。哈利路亚！我们得到的恩典是这种恩典呢，你不会的，因为没有人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的。阿门。你要的只是我相信，没有什么势力、未来的事、现在的事、高处的、低处的、刀剑马，这些都不能使我与基督的爱隔绝。你不要怕殉道的时候你会否认主，你不会的，只要你相信神的应许，没有什么能使你与我的爱隔绝，你只是要信而已。好吧，阿门啊，阿门。我们应该为这些事情感恩。我不能再数算，我建议你回去把以赛亚书53章、罗马书8章好好的去看，为此感恩。阿门。你的感恩的能量就会起来，接着你的感恩的成熟度就会起来，然后慢慢你就真的能够发自内心里面为不好的事情感恩，走上约瑟的荣耀道路。阿爸们，我们一定要看。今天早上开车到教会来的时候，我就赶快放以赛亚书53章，因为我把它背起来。我妈妈从小要求我们全家背。哇，早上我要最后一点预备的时候，打开罗马书8章，我何等的被神的话语激励啊。阿们。这份爱激励保罗吗？神也用这段话激励我们每个人心，让我们好容易为他活，不为自己活。阿们。第二点，弟兄姐妹，你记得你需要领受上帝的光照，领受上帝的光照。阿爸们，你数出来恩典，你用圣经上去感恩非常好，但是不够。你要常常来到神面前亲近你的神。阿们。转向你的神，让他光照你。你要领受上帝的安慰、上帝的鼓励、上帝的扶持、上帝的拯救、上帝的话语、上帝的责备、上帝的警戒、上帝的劝勉。你要领受圣灵更丰盛的降临在你身上，你要领受上帝那长阔高深那更多的浇灌在你的里面。阿们。我们必须来到神面前，大口的向神说，神，我需要你的灵大大的充满我，我需要你的爱大大的淹没我，我需要看到你的能力在我的灵里面浇灌下来。阿们。耶和华，我需要你浇灌耶稣的灵，也浇灌我，让我能够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医好一切伤心的人，报告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去接监牢，报告耶和华的恩年，就是神报仇的日子，安慰一切悲哀的人，赐华冠给锡安，悲哀的人代替灰尘，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。神啊，他们都是你亲自建立的公义树，为的是他们可以出去修造已久的荒场，建立先前的凄凉之处，重修历代荒凉之城。我们活着的目的不就是这样吗？阿们。所以我要不断在圣灵领受，说神啊，你的灵要浇灌耶稣吗？浇灌我吧，浇灌我的弟兄姐妹们吧。阿们。你兴起10万青年10万军，你兴起但以理，阿爸阿们，让每个人领受耶稣的灵，他们可以报告被掳的释放多么的好。阿爸阿们。他们可以传福音给那个真正饥渴慕义的人，无助的人，他们可以让喜乐油代替悲哀，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，多么的好。阿爸阿们。他们可以被神亲自建立起来，我们可以被神亲自建立起来，可以成为修造已久的荒场的人了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在身边一定要去领受。阿们。不要去追求这个世界，追剧的不要了，我们转向神，亲近神，去领受吧。阿爸们，领受神更大的爱，因为我们 只是尝到主恩的滋味啊。阿爸们啊，那不够啊，我不要只要尝到主恩，我不要只是甘霖，我要灵恩大雨。阿爸们，主神讲得很清楚，你带着大的凉气来，我就上天下大，我就给你，照着你所带的凉气我给你嘛。阿爸们啊，我们一直大大张口跟这个神要几百亿，几栋房子，考上哪个学校，那个太低俗了。最重要的是神主告诉 主耶稣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阿们。应该求圣灵充满，应该求满有圣灵，应该求我们在神面前满有智慧，智慧充足，应该求我们有好名声。阿们。这样我们可以被神打发差遣， 为神所用。阿们。如果连管饭食的人他们都需要这个条件，我们难道不可以在神面前跟神说，主，我要侍奉你，求你使我满有圣灵，智慧充足，有好名声吗？来领受吧，弟兄姐妹们。阿们。当你领受的时候，你的灵就活泼起来，基督的爱在你面前是活化在你面前，你就跨越了只有理性而已却没有被神深深触动的那一块。阿爸阿们。我们不要再过我们过去那种基督生活了，看得会怕。今天跟昨天一样，明天跟今天一样，时间到了做礼拜，不是的，明明答应我们一日心思一日的嘛。阿爸阿们啊，阿们。我为什么跟昨天一样？我今天一定要跟昨天不一样，我要来领受上帝的恩典。阿爸阿们。我的价值观要完全被改变，我要脱胎换骨，我要蜕变。阿们。这是你在神面前第二件事情。如果你要被基督来激励， 很简单，领受新的恩膏，领受上帝更深的认识他的爱。阿们。如果你愿意这样祷告转向神，完全不一样。我们为什么要停留在思想？我们为什么不能敞开口跟神要呢？阿们。第三个，你说牧师感恩领受都好，但下面一件事情你要听清楚，什么？去行。许多人坐在那里等，坐在那里等会给你哦。圣灵充满是要我们服侍神的，对不对啊？你约旦河的脚，你那个脚不跨去，约旦河是不会分开的。你已经经历过过红海了，上帝给你多少恩典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也经过云柱火柱，你经历过了，还要留在那个哦，约旦河分开，跟红海分开一样的那样的信心的程度吗 ？No， 以色列人，你们跟你们爸爸妈妈已经不一样了。你们今天的信心，你们已经经历了40年这么多的神迹啊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你们必须用你的脚踩在约旦河里面。你知道约旦河那个那天啊，谁先下去？抬约柜的祭司呗，他们是排班的，懂我意思吗？那天刚好轮到林宇轩、轩凯，你们两个站前面，刚好轮到那一天。然后你知道约旦河的困难在哪里吗？它是陡坡，它不是缓坡。哦，先踝子骨，哦，才膝盖，不是，你一脚踏下去，可能就到这里了。你们会不会怕？还不错，两个很诚实，谁不怕？我怎么知道会不会开啊？会不会这种想法？会不会？但这两个是最幸福的，历史当中这个伟大的神迹是他们两个第一次享受的，对不对啊？哇，后面的人说好嘎仔，有没有？他们两个一踩下去之后，唰就分开了。哇，我们今天犹豫不决到什么地步了呢？我们还要等吗？今天如果你领受了上帝的差遣，领受了圣灵的感动，就去做。阿们。你就会经历你前所未有的经历，没有人过这样子过约旦河的。你经历了以后，你因着去做，你就深度的大大的经历神，然后你就被基督的爱大大激励。阿爸们。不再是这个的，耳朵的，心里想的，是生命整个人在约旦河里面经历的。哈利路亚。因此我要请弟兄姐妹有一个动作，这个动作是三件事情你都要做，叫做驻足，就停下来的意思。我们太多时候没有停下来感恩，没有停下来转向神，我们没有停下来分辨神，你要我过约旦河吗？我们一定要懂得常常驻足在神的面前，停下来转向你的神，停下来感恩，停下来，停下来，否则我们会东奔西跑，哇一下服侍这个，哇一下服侍那个。你到底在服侍什么？没有一样是上帝要你做的，你最重要的是这个，有没有啊？ 请问大家哈，不考试啊，就觉得房间哈乱没关系，一到考试就觉得厕所今天要洗一洗，被子要折一折，有没有啊？那是什么心理？逃避心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种经验啊？有没有啊？还有一个就是撒旦的诡计，不考试电视都很难看，一到大考小考就很好看，等到明天大考更好看，有没有这种经历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在神面前呢，驻足下来，哎，不对喽，我心里面已经把次要代替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去行之前，你要跪下来祷告。我建议你要跪下来祷告，神啊，请你让我能够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。阿门。这是你要我做的吗？是吗？是吗？很多人来找牧师说：“牧师，这个女孩是上帝为我预备的吗？我又不是半仙，我哪里会知道？是吧？”牧师，这位弟兄，他对我有意思哦。大部分人都会觉得别人对他有意思。那我们怎么办？记好三件事，不要来找我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找我也可以了，我愿意当以撒，我愿意当亚伯拉罕那个仆人呐，千里迢迢帮你去把利百加带回来哈。但是每次我带回来，你都说不要，那我要怎么办呢？哦，OK， 你知道牧师怎么难当吗？因为每当这个例子出现的时候，我都在那边叹息。好 ，OK， 我刚讲到哪里了？回来。第一件事情，姐妹们或弟兄们，你心里面真的是喜欢他吗？你要跟神祷告清楚，阿门。驻足，停下来，好不好？不要让感情如滔滔的江河涌流出来，不行。你已经 fall in love， 你已经掉来，不行。你先祷告主啊，我真的爱他吗？我还是喜欢他长的样子？我真的喜欢他的性格吗？我真的从内心里面觉得他是你为我预备那个 Miss Right 吗？第二，或是 Mr. Right 吗？第二件事情，弟兄姐妹啊，人家喜不喜欢你啊？以前一些方言派最喜欢什么？
国美，哦，你跟后面那位弟兄啊，神告诉我你们是一对哦，
吓死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会不会吓一跳？后面很多位，你不要猜，很多位。董宇光牧师，我今天接一下他的底，好不好？哎呦，你们好有爱心哦，这，对不对啊？我这不是八卦，这公开的秘密啊，所以我可以讲啊。以前我们教育就是这种所谓方言派的人哦。宇光，神告诉我说，你跟这个姐妹是一对。天哪，我哥怎么跟我说，你知道吗？宇真啊，好痛苦哦！我就顺服神，那时候名字未开，知道吗？还是个高中生，我就顺服神，我就跟他有一个礼拜说好吧。因为这个姐妹非常喜欢宇光牧师，年轻的时候比现在帅100倍，他现在还是很帅哦。他就说宇真，我好痛苦哦！哎呀，你知道我从小就是一个 counselor。从小只要教会里面有谁喜欢谁很奇怪，都会跑来找我，然后就告诉我，然后他们常常都是喜欢谁，我喜欢你哥，我都没有人喜欢啊，都是喜欢我哥，还好我自尊心很强大，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做这种事情，哎，没有没有，我哥从来没跟我讲过。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啊，都跟我讲，所以我从小学三年级做这种事情，一直做到啊，我已经高中了，我不想再听了，而且我很难为嘛，你懂我意思吗？那我哥不是我的话，好吧，将就吧，就娶你好了。但是我哥啊，对不对？每个都这么激情，每个都这么渴慕，那么痛苦，对吧？原来上帝也在磨练我啊，将来要被各位折腾啊啊！我就哎呀，那他就说宇正，我好痛苦哦。我说我没办法啊。啊，他说后来说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就说没有办法。他就说我没有办法了哦。还有那个女孩没有自杀，不是恐怖情人。 弟兄姐妹说，第二件事情是人家也要喜欢你吗？如果是上帝的旨意，怎么会，对不对？怎么会兴起一个人，比如说宣凯，你喜欢一个人，晚上突然间起床看到他，你就昏倒了，有没有？受不了，那不会这样子的嘛，对不对？简不简单啊？如果上帝安排的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是不是啊？那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啊，就是啊，遮盖你们的人为你们祷告，是不是啊？还有你们的父母亲，最爱你们的父母亲，是不是啊？他们认为 yes， 我觉得三就对在一起了，是不是？因为两个人婚这个叫什么恋爱脑，是不是会婚的嘛？啊、哦，我爱你，你爱我，常在这近水楼台先得月嘛，哈、哦，常常扑通在一起就会起静电嘛，哈、哦，这个其实那跟都不是电哦。那相处久了难免嘛，是不是啊、哦？后来一清醒之后觉得，嗯，我怎么那么呆哈、哦？就这样。所以第三个就是有父母亲的看守跟 mentor 嘛，是不是？大家都说 yes 的时候没有问题嘛，这样懂了吗？好了，一次今天讲定了啊、哦，你还是可以找我们来为你祷告。好不好？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可以分辨。所以你要用一个祷告跟主耶稣讲，我都给你了，求主使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，使我们能够分辨是非，做诚实无过的人，直到基督，并让我们靠着神怎么样结满仁义的果子，叫荣耀称赞。第二节，我呼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去行。你要先驻足停下来，寻求你的神，是他吗？是宇轩吗？是轩凯吗？不要扑上去，对吧？驻足停下来 ，OK？ 那是徐牧师哦，徐牧师已经结婚了，不行。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分辨，但我们需不需要力量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最后了，请问我们遵行神的话去行，需不需要力量？因为我们里面的老我大不大？很大，力量很大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才会有时候要去行，但行不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就经历不到更大的经历，更大的祝福，神更大的爱，我们就不会被更大的爱激励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走不下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现在记得这个经文哦。来，我们来看诗篇119篇。34节跟144节。好，一起来读，请求你赐我，我便遵守你的律法，且要。你知道在讲什么吗？如果你明白神的话语，你得到了悟性，就是上帝把你的认识神的功能提升、恢复、提升之后，你认识神的话语以后，你就会遵行神的话了。阿爸们，你认识这位更深的认识这位神，你就会遵行他神的话了。阿们。好，144节讲得更奇妙，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，求你。他说你的话语，你的约，法度常常指的是约，你的约是公义的，谨守遵行你话语的，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要不要遵行神的话？因为遵行神的话，你会作首不作尾，居上不居，你会经历到很大的恩典，你就会被基督的爱激励嘛，是不是啊？这生命记给大家的嘛，要不遵行神的话，要啊！因为当你遵行神的话，做手不做尾，居上不居下，哎，你怎么会经历不到上帝的爱呢？所以要遵守，但我做不到啊。但是当上帝把悟性给你的时候，你就认识神的约，认识神的等等。好，徐牧师再生一个叫徐约，对不对？好，各位你看哦，约定，我认识神，所以重点来了，如果你愿意在神的面前呼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灵赐给你，让你在一些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心意，你就能够谨守遵行神的话了。阿爸们，所以驻足的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停下来听，停下来看神的话语，所以把握每一天的时间停下来灵修，去认识神的话，并且灵修之前跟神说，求你赐我悟性。阿爸们，这不重要，因为一旦明白你就会去做了，活了，活的意思从前文来看他就恢复了，阿爸们，我就恢复动力了，我整个人就被回复了，我沉睡的灵就被拉起来醒过来了，阿们。哦，亲爱的弟兄们啊，人生多苦难，为耶稣活是唯一的生路跟出路。我再次告诉你，人生艰难多，苦难多，危机威胁意外多，但是为耶稣活是生路，是活路，阿们。 我们不时经历山穷水尽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祝福，会让我们从风闻有神变成亲眼见神，让我们被基督的大能所覆庇，我们就更深的被基督的爱激励。阿们。何一堂在30年前曾经邀请一对夫妻，很难得到我们教会来做见证。这对夫妻的见证，我很简单的跟大家说，他们在中国文革时期，就是红卫兵的时候，他们两个都是学者型的人，一个是选地质学的学者，教授级的学者，红卫兵就打他，把他关起来。他的太太是学声乐的，唱的声音非常好听。等下我告诉你为什么我知道，他太太被打到眼睛只能看到前面了，旁边视野完全缩小了，打他的头，打喉咙，因为他是声乐家嘛，打到他声音没有办法唱歌。然后他太太也被关进监狱，他们都是因为信耶稣，坚持信耶稣。你要信靠主嘛，就打你，你基督徒我就打你，关到监狱去，在唐山关到监狱去。他们不知道为什么，人生苦难多，危机多，为了主他们愿意舍己，他们愿意背十字架。他们一直到不然，两个太太现在是分开的，先生去做铁工。后来唐山发生大地震，他们两个后来突然明白，如果我们住在原来唐山的这个家，我们现在大概都死了，房子几乎全坍。大家不晓得，其实那个时候封锁消息，死了一堆人。第二件事情更奇妙，他后来我们两个被平反了，平反之后他们是学者嘛，中国那个时候找不到很多这种有学问的人，就派他们两个代表中国呢到联合国大陆啊，就到联合国去代表，不要死，他是地质学嘛，去做代表。他这个丈夫就把太太带去了，两个人住在纽约联合国的那个大厦那边，早上提供免费早餐的。好，在这个之前我还没有讲清楚，他们俩被关监狱呢，因为那个时候吃的就很不容易嘛，然后他们天天吃什么呢，就是皮，把它绞了给他们吃。你们是犯人哎，外面都没得吃了，但犯人还是要养啊，他们就给他吃什么呢，这个马铃薯皮、地瓜皮、红萝卜皮啊，各种皮，反正叫做皮就可以吃啊，搅拌起来给他们吃啊。他说很难吃啊，弄成糊状，咕噜咕噜往下吞。结果他们两个被派到联合国去了吗？是不是？他们在联合国呢，免费早餐要不要吃啊？各位，你们会不会想吃包子、豆腐啊什么？你们当然要去啊！刚刚到联合国，第一餐早餐当然要去吃它的，对不对？他们两个人就跑到联合国那个免费早餐去吃了。当他们站在那个柜台面前时，他们两个都愣在那里。联合国把所有的早餐一盒一盒的摆在那边，全部都是皮，说明这是最营养的。这个太太跟我们做见证的时候，大家都下巴都掉下来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他们住在唐山监狱，不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，还给他们最营养的。他们不知道。请问舍己背十字架会不会经历神的大能？会不会被基督的爱激励？所以这两个人后来出来以后，他说我们要为耶稣到世界各地去做见证。那个先生说，我在铁工厂里面，在监狱然后我去做铁工的时候，我做的是三通，就是上面就是那种接马桶的一样啊，对不对哈？上面、下面、旁边嘛，哈，这样一个管子，上面通、下面通，旁这边还有一个嘛。哎，他说我领受上帝的恩典，我要传给下面的人，要传给我旁边的人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因着学习用信心感谢神，虽然我们不知道为什么。我绝对相信，如果我们愿意转向神，领受他更多的恩惠，甚至他的责备告诉我们该怎么做，重新的差遣，我相信我们在神的面愿意驻足下来，停下来去做，寻求神的能力与帮助。 Just do it。 我相信我们会经历神的大能，更深的经历他，就得到更大的爱的激励。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。为神活一点都不难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你愿意的话，你开始要去做了，去感恩，去转向神，仰望神，驻足下来，把握每一次读经的机会，求主赐你悟性。你有能力去行，你就做手不作尾，居上不居下，经历神的恩典。如果神责备你，赶快悔改，回转行悔改的路，你就得着了。请为自己来祷告，请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上帝那里有好多的恩惠等着我们去领受，阿们。前段时间牧师经历到很大的艰难，我不能说。当那一天早上我去亲近主的时候，转向他的时候，我一迈步，一出发，一打开那个门，这首诗歌就涌溢在我的心里。再大的艰难，方向仍然是为耶稣活，阿们。当我们为耶稣活的时候，更大的能力，更大的记忆就来到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
我只为耶稣真平安，喜乐之江河永不干。试炼虽来临，我不慌，我只为主我多侍奉你，求主主我多赞美你，使我活在主慈爱里，永远跟随主不离。
姐妹，第二节弟兄思想，
耶稣真平安。求主我多侍奉你，求主主我多赞美你，使我活在主慈爱里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。
弟兄姐妹思想，
活着在何处都为主，我一切重担主背负，有种悲戚我主忠诚，只要心靠主他引领。求主主我多侍奉你，求主主我多赞美你，使我活在主慈爱里，永远跟随主住在宝座，心欢喜，听主说终不可相思。求主主我多侍奉你，求主主我多赞美你，使我活在主慈爱里，永远跟随主转你。求主主我多侍奉你，求主主我多赞美你，使我活在主慈爱里，永远跟随主不转离。
天父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人生 只为你而活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，
阿门。
天父，请坐。